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人说，我信耶稣之后，问题好像越来越多，并没有因此呢，就生命完全的顺遂哦。如果我们以为信耶稣之后呢，就完全呢，不会再遇到任何的困难，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是不正确的哦。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很多人想要求的就是一生都顺顺利利，但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然而基督徒和一般不信主的人有何不同呢？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可以仰望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如何，我们知道我们最终生命的结局是在神那里，我们知道这一路无论是要经历多少的艰难，无论乌云如何的遮蔽，但是阳光一定会出现，并且黑暗一定有尽头。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现在正为许许多多的事情而忧虑，确实人生有好多事情会让我们忧虑，有时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时候信心呢好像是在高峰，有时又跌落到低谷，但是义人必因信而生，也可以说义人必因信而活。你说我的信心很小，刘文也经常觉得自己的信心很小。过去神如何带领，当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仍然会惊慌害怕。但是我们有一个确据，那就是神永远是我们的避难所。并且呢，我们的信心并不是从自己而来，我们不丢弃勇敢的心，那勇敢也是从神而来。我们可以向神祷告，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也常常像是在船上遇到风浪的门徒，觉得耶稣为什么还在睡觉呢？但是耶稣有他的时候，我们忍耐等候，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无论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刘文为你祷告，让你在这样的艰难当中不失去信心，仍然艰辛地倚靠主，相信主的恩手必带领你走过。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短文。最近呢，为你选读的这一篇主题非常的明确哦，就是少忧虑多祷告，在主里心灵得享安宁。很多人一定都会忧虑的，但是呢，当我们花很多时间忧虑的时候，不如我们把这些时间用来祷告、仰望、交托吧。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成就神美意，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腓立比书第二章12-13节，其中说道： 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成就神美意，忧虑会使我们精疲力竭，看不清楚神的祝福，以致我们也无法完成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亲爱的朋友，神救你不是为了要让你浑浑噩噩的生活，他想要让你活出刚强、坚毅、稳妥，所以将忧虑的问题全部都告诉神，进到你的内心深处，看见神的同在正如何的激励你，加力量给你，好将你的忧伤全部扫除。张开眼睛，看看神摆在你眼前的使命与祝福。当我们越快放手松开我们的问题，靠着神的大能，就能够越快地看见神的祝福而得着满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更深地往深处来寻求你，恳求你将我从忧虑中释放，恳求你让我经历你奇妙可畏的大能，让我看见无论何时何地你与我同在，我可以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你。求你帮助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愿你旨意成全》。
我们的天父，全能的主上帝，愿人都尊称你的名为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司布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信息啊，它是在1867年的4月所传讲的，距离现在呢，已经大约快要160年了。感谢主，这样的信息在今日仍然可以帮助许多人知道如何仰望主而活。我们今天要继续从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这一本《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看到第55章，司布真最著名的福音信息《望救活》上半段。司布真讲到的信息立于圣经真理，成效是圣灵的运行，目的是荣耀上帝。这篇《望救活》带领许多人蒙受救恩，是司布真最著名的信息之一。1867年4月17日，司布真以《约翰福音》第5章1到9节为主题讲《望救活》。《约翰福音》第5章1到9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有古卷家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毕士大是个池子，接近阳门。阳门是羊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城门，羊要先在池子边洗干净，再卖给献祭的人。许多病人、无力的人也在池边聚集，盼望得医治。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的位置，分配的方式可能大家都没有意见，也未传出有什么人抱怨。其实环境应该比位置的分配更重要。医治的地方不应该接近市场，从病人躺卧的地方临近羊的市场，就可以知道耶路撒冷的市场管理有问题。伦敦的医院都设立在空旷的地方，不会接近市场。身体得医治的环境既然这样被忽略，心灵得医治的环境更是恶劣。医治身体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医治心灵更需要有分别的空间，那是独自与主面对面的所在。无论如何，医治的场所不应该有群众拥挤，甚至与羊只的市场连在一起。耶稣来到毕士大，走在回廊中，并没有受到注意。耶稣是最大的医生，我们在病床时期待与他相遇，他的手是医治的手，他的话语有医治的能力。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毕士大池子的水来自涌泉，不过是平凡的地下水。病人都在注意泉水有没有往上冒，以为那是得医治的时机。真正的医治者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却不知道。今早我们再次聚会，何等盼望耶稣在我们中间，这里成为荣耀的所在。我们期待耶稣同在，我们期待更认识他， 经历他的大能。过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比士大，如今耶稣设立宝座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此聚集，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愿他向我们施恩惠与连续。我期待各位带着祷告的心来聆听以下的分享。第一，如果你身临其境，走在这些病人当中，就能体会亚当犯罪对人类造成何等悲惨的影响。我不讨论毕士大池冒泡是否有医治的果效，或是否真的是天使搅动的现象。总之，传闻吸引了许多病人前来，只要水面起一点涟漪，病人就争先恐后要下池，甚至彼此推挤。过后，池畔一片失望之声，因为只有一人可能获得医治，医治的机会那么渺茫，病人只能一年又一年的在廊子下等待。这段经文提到，有个病人已经患病38年，仍在等待几乎不可能的痊愈。那个安息日，主耶稣基督来了。这人非常了解自己的病况，毫不掩饰长久未得医治的失落。他无力改善，每天感到无助，期待神迹的帮助，以为神迹隐藏在水池里。我相信在座有人相信上帝，坚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但若你生了重病，期待得医治，也知道除非有神迹，否则无法得医治，只好持续等待神迹。这病人也期待神迹，期待得医治。各位，我相信你们当中有人在病中听到一些特殊的医治方法，一些人自称上帝仆人，可以给人特别的经验，带来情绪亢奋，产生异常的感觉，看到独特的异象，听到超自然的声音，或发出狂乱的言语。亲爱的朋友，我不否认有人是在这种情况信主，有少数人是在这种状况下得医治，这是特例。许多人见证特例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暗示别人也可以仿效。我们接受救恩是相信耶稣的救赎，相信耶稣并不需要神迹或超自然现象的辅助，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最大的神迹。相信超自然的现象的人，就如毕士大池边等待池水搅动的病人，忽视耶稣就在他的身边。等待奇迹是徒劳无益的，好像医生已在身边的病人对医生视而不见，仍望着天上的浮云。上帝从来没有要他的仆人去教导人要用什么方法才会看到或感觉到奇特的事。这种教导绊倒了许多人，许多人努力祷告、读圣经、热心服侍，为要等待神迹发生或经历特别的感觉、异象、释放。他们离开了单纯的福音，在新耶稣就得救之外加添了不必要的教导。得救是仰望钉十字架的基督。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22节说道，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这是上帝的福音，叫你等候神迹，这是人的福音。等候神迹的聚会可以迅速吸引许多人。今晚在此聚会，50%的人期待看到神迹。你们许多人勤于聚会，来得比别人早。我期待你们来是来敬拜上帝，不是为了神迹，是要认识上帝，不是追求奇特的经验来弥补自己的不信。你的不信经常来自耳朵发沉、心刚硬，以致要在信仰之外追求新的经验。为什么等候神迹的聚会会吸引许多人参加呢？聚会的主题一旦离开耶稣的十字架，偏离相信耶稣，谄媚的灵就会掺杂在信息中，以致聚会的人呼求连续、流泪祷告，目的是为了得到神迹。聚会变成得到神迹的工具，吸引力像滚雪球，结果越多人聚集越是偏差。强调神迹的讲员往往要求会众顺服，但除了天父，谁有资格要求他的儿女顺服呢？除了福音真理，谁能要求别人倾听呢？ 除了钉十字架的耶稣得荣耀，任何人可借着行神迹得荣耀吗？除了悔改得救，任何不需要悔改就得神迹的信息是在迷惑人。亲爱的朋友，我愿你们倾听，愿你们分辨，必是大池边等待神迹的人只有少数人得到，等待神迹希望渺茫，相信极渺茫的事并持续等待的并不是救恩。没有上帝就没有神迹，没有基督就没有真实的信仰。那些标榜神迹的聚会讲员或见证者常常自我吹嘘，装模作样，他们自认拥有不凡的启示，强调神奇的经历，高举自己的名，要你相信他人。即使你跟随他多年，生命仍是老旧，如同闭室大池的病人，等待多年仍是等待，等待神迹却未仰望耶稣。人类多么期待得到自己想要的神迹而非耶稣。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不知道如何分辨神迹。你期待亢奋的情绪，亢奋的情绪值得相信吗？你期待看到异象，那种异象可以通过考验吗？交给耶稣，他是永远的拯救，信靠他的人永不失望。你若有一万个想象式的需要或期待，全交给耶稣，他做主，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可怜的人啊，今天上午愿你不是躺在毕士大水池边的人，你当仰望耶稣，他是你此时的拯救。譬如王给他的仆人一枚戒指，对仆人说，你有困难时拿着戒指来给我，我一定去帮助你。这仆人有困难时不拿戒指去找主人，反而去找其他的方式期待他人的帮助。你一定会说，这人多么愚昧啊，得到帮助的方法这么简单他竟不用，浪费聪明去想别的方法，浪费生命去等待自己设定的方法，最后一定是失望。你若不相信耶稣，你就是这样的人。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来救你，你竟想出其他千万种方法想得拯救。现在用上帝的方式，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就可以得救。你能想象吗？这人等了38年，越等越失望，越等越年迈，越等越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岁月如梭，随着日日的等待，人生愈发沉重、厌倦、无聊、虚空，日子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等待，直到归于尘土。真正聪明的人会知道，时间不是自己定的。有个醉酒的人晚上回到家里，家人给他一根点亮的蜡烛，他一根看为两根，吹熄一根，以为另一根还可以用，结果落入黑暗里。许多人在醉中迷醉，将自己的人生看成两根蜡烛，吹熄一根，以为今生黑暗，来生会光明。其实你今生黑暗就永远黑暗，太阳下山后仍旧看不到光，当趁有光相信耶稣。第二，当耶稣来到毕士大的水池边，病人竟都不知道，没有人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没有人来摸耶稣的穗子，摸着的人就可以得拯救。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医治，却没有人信靠他。这不是我们现今的光景吗？多少人还在想自己的问题，却不悔改信耶稣。心里刚硬的人啊，耶稣可以使你的心柔软。失落的人啊，耶稣可以使你蒙拯救。绝望的人啊，耶稣爱你。愚昧的人啊，耶稣是你的拯救。你是娼妓吗？耶稣可以洁净你。你是盗贼吗？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你的罪，白如雪。你有急迫的问题吗？交托在耶稣钉痕的手中。你自认无法得救吗？耶稣可以救你。你是富有的人吗？愿你的财富不致成为你得救的拦阻。你依靠热心捐献吗？耶稣其实不需要你的任何钱，他有白白的恩典。你依靠善行吗？耶稣要你照着你的本相来到他面前。即使你不认识他，不相信他，不仰望他，不看重他， 愿你知道耶稣在你的身旁，如同当年在比士大水池边。我为你们哀叹，为你们悲哀，为你们流泪。你因等待神迹，至今未蒙救恩，到末了你将会绝望。多少人的一生看错焦点，仰望的不是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永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来听这一首《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看到第55章，司不争最著名的福音信息之一“忘救活”上半段。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一步。